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我们又可以来到这里去敬拜神。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的召集，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拣选的结果。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在思考神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不是只听你的话语，而且能够去遵行。保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属灵的动力。主啊，让我们今天在思考起初你如何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同样的灵也同样感动我们今天，使我们能够有当初的那种爱心和动力，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是充满圣灵的动能，然后有起初的爱心。我们感谢神，也愿今天的正道是蒙你悦纳的。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马云成立了这个阿里巴巴，那阿里巴巴这个公司呢，在美国融资的时候，融资，你们知道融资多少钱吗？很夸张的金额，知道吗？200多亿美元，那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融资。那它的网站上面写着，它有一个使命，还有一个愿景。它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它的愿景是让客户相会、工作和生活在阿里巴巴，并持续发展最少102年。哇，一个公司要发展102年，三代人了，不容易啊！但是他这是他公司的愿景。那我看了一篇网络文章，那阿里巴巴呢，因为融资成功，就开始收购许多的大小企业。那他最近在收购的这些企业呢，和他以前收购的那些企业的方向似乎有点不一样。以前呢，他主要是互联网啊这些。那最近越来越多，他就去收购，马云开始收购这个健康产业和快乐产业，譬如说网络电视啊、电影产业啊，就可能就阿里巴巴要开始拍电影了。还有呢，足球产业，他们收购了一个足球产业，所以可能阿里巴巴要开始踢足球了。那马云他开始说，中国人的未来的问题呢是健康和快乐，所以他要收购这个健康产业和快乐产业。那但是呢，在他收购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越收购离他原来起初的产业形态越来越远。于是有人开始质疑了，你现在的这些产业是否已经和你起初跟你的使命脱离了目标？这些产业真的能够帮助客户建立一个生态圈，就相会、工作和生活在阿里巴巴吗？还是因为你自己融资了太多，所以你要赶快把钱赶快去投资在别的地方？因为没有投资在你公司在阿里巴巴的这些股东会愿意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不动，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把钱不断的去外面投资？那这个网络的这个作者就最后就表示，那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件事。马云跟他的 CEO 他们当然会说，我们还是照起初的走法，但是外面看的人就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成功的企业，你就要常常回头来看，看什么呢？看你现在正在做的事和你原本你的理念是否相冲突。你新的这个产业能够帮助你的公司可不可以更实现原有的目标，还是偏离你公司的愿景？然后我就想到我们澳洲的这些教会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88%的澳洲人觉得教会对社会有益处，但只有15%的人每个月参加教会至少一次。15%参加至少一次，不是每天参加哦，是每月至少一次。所以很奇怪的是，很多人觉得教会很有益处对这个社会，但是愿意参加教会的人却很少。 和1976年相比呢，少了将近 48%， 而且呢，有其中有24%的会友呢，24%的会友是超过60岁的。我们目前哈、跟以前相比，以前有96%左右的基督徒，现在只有61.1%的基督徒，而且正在降低比例，也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比例，基督徒越来越少。我们教会要复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考，每一个教会都要思考，我们是否持续的走在神的目标上。我们要回去思考，什么是教会的核心价值。当耶稣在呼召人成为第一批的门徒的时候，他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的人生目标是不是神喜悦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会尽量有很多的活动，不管是摘樱桃啊，或是做什么，那希望能够聚集人。但是我们会不会容易忘记教会最重要的目标和动力是什么？今天这段经文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它是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情况。第一批这四个人就是这样子被神呼召的，成为可以说是第一教会前四个人，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和我们的人生方向有何相关，如何可以提醒我们教会增长的动力。那这里有一个图我很喜欢哈，他说享乐固然没有错，但若享乐妨碍了我们执行人生使命，就是大问题了。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消防队员很开心的喝啤酒啊，然后吃东西喝很开心，但外面的火正在烧。那享乐固然没有错，但若享乐妨碍了我们执行人生使命，就是什么大问题了。请你想想你应该做什么，还有你正在做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在呼召人的时候，我看到几点。第一点呢这些人们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说，这里讲到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兄弟，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正往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呢，这是耶稣对他们说。所以他们呢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犹太社会有拉比，拉比就是当时的老师，也就是教导旧约律法的专家。当时的拉比呢，不是像耶稣一样这样子做，说你们来跟从我。当时的拉比是，当他的学问，当他对律法的知识解释到一个地步，开始有其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这是当时的拉比的情况。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在这边是所以当时的人呢，会选择他们心目中的拉比去向他跟随去学习，好的拉比就会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你会发现耶稣不一样，在这里你看到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这里有两个看见，一个是在第十八节这边讲到耶稣走的时候看见两兄弟，在21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另外是两兄弟。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不是人先看见神，是怎么样？神先看见人。在这里耶稣的邀请呢，不像是一种请求，说啊，请你来跟从我啊，你们两个看起来是不错的人啊，捕鱼捕得蛮好的，请你来跟从我啊，我要，他不是这样子说，他直接是命令式的语气，来跟从我。所以这种是一种命令性的要求，它不是一种请求，也不是被动的像其他拉比一样的答案。耶稣是直接去跟这些人说来跟从我，他呼召他们，他要求他们来跟随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是我们选了耶稣，我们今天说我要信耶稣，是我选了他，其实不然，是耶稣先看见你们，耶稣先怜悯我们，圣灵先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才能认识耶稣。 所以如果你真的清楚你的得救是神的呼召，是神的选召，你就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从头到尾都是神的怜悯。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就是神的怜悯，神走在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了他们就呼召他们。那呼召他们做什么呢？这里写的来跟从我，所以呼召是要跟从。跟从有什么意思呢？有跟随、陪伴、有去效法、学习的意思。所以这里和那些拉比不太一样，跟随拉比是我要去学习怎么解释律法，我不用离开我的家，我只要去跟随他在当地的拉比就好了。但是要跟随耶稣不一样，这里说的跟从有那种耶稣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的意思，他不是单单学习律法，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们是一个整个的转变，从本来是捕鱼的变成是就是跟随主的门徒，从地上到天上，从老我到新我，从属肉体变属灵，从黑暗到光明，从自私，耶稣训练他们慢慢越来越学习去牺牲，从罪恶，耶稣慢慢的带领他们去圣洁。当基督徒在蒙召之后，神会让你开始有本质上的改变，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所以他们当初被呼召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去跟随耶稣。很多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已经忘记我们一开始怎么样被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耶稣走一步我们走一步。你记不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亚伯拉罕怎么样被神呼召的吗？是一步步的跟随。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我们十年之后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应该知道我们明天要怎么跟随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真正的跟从不是我耶稣走他的我走我的，真正的跟从是耶稣怎么走我怎么走，耶稣怎么做我怎么做，耶稣怎么为人牺牲我怎么为人牺牲，这才是真正的跟从。这也是神起初呼召这些门徒的情况。第三，我们看见他们本来是什么？打鱼的。如果你从路加福音书来看的话，那边讲到说那其中有一条船是得的，而且船上还有雇工。那有一些的资料显示当时的渔船可能最多坐四个人，可能一艘船不是很大，最多坐四个人捕鱼吧。所以彼得就算有一艘船，但他应该不会很有钱，他是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下等人，而渔夫呢也是当时比较低等的职业，通常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耶稣